们，来矫正我们，来劝勉我们，主耶稣啊，来护持我们，我们感谢你，把众弟兄姊妹托在你的手中，但愿啊，你圣灵把给他们更深的教训，更多的恩典，更丰厚的同在，只有你的同在，就他们能够尝到一切的美丽。主耶稣，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说把弟兄姊妹托在你的手里，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下午。第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大亚比父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就是神从以色列人中间把亚伦和他的一家分别出来，我要叫他们能够供祭司的职分。我们昨天说过了，祭司就专门侍奉神的一般人，神在他们的身上有托付，他们在神的面前尽他们的职分，那个职分就是祭司。他从以色列人中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分别出来，使他们供祭司的职分，这是非常荣耀的一种托付。我们再看第二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他说做了祭司的人，你应该给他做圣衣，做圣衣穿在他的身上，为荣耀，为华美。我们再看第三节下面，也要丰富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我们注意下面，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们请特别注意，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换一句话来说，假若没有这件圣衣穿在身上，他们就不能供祭司的职分，是不是？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又给他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每当他们来到我的面前供职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圣衣，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假如没有这件圣衣，可不可以供祭司的职分呢？不可以，不可以。所要第四节，所要做的就是宣判以弗得外袍、遮色的锐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和他儿子穿解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穿解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重复的两次提到，穿着圣服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假如没有这些圣服穿在身上，到神的面前想供祭司的职分，那就亵渎了神，那就刚换了神的圣洁，是不可以的。所以下面有的地方也说到这样的话。那么到底这些圣服是用什么材料来做的呢？第五节，又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的。实在说这个线字并没有，对不对？用金色、用蓝色、用紫色、用朱红色来做。请进来啊，这边还有。所以我们要注意，这里神说不是随意可以做一件圣服给他穿上就可以了，照着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以为会荣耀，以为会华美就可以了。不，他说用什么来做呢？用金、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用这些来做成的。那我们再请来看第一，我想为了简单一点，我们看第36节，你又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刻突出之华，刻做归耶和华为圣。第38节，这牌在亚伦的额上，亚伦又担当更换圣物的条例，圣物条例的罪业，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礼物上是分别为圣，这牌又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我们注意好几次提起可以蒙悦纳，但祭司额上有块分别为圣的牌子的时候，他说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悦纳。 对不起，还漏掉了一点。我们再看见第三十四节，一个领当，一个饰钮，一个领当，一个饰钮，在袍子周围底边上，在祭司们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一个领当，一个饰钮，一个领当，一个饰钮。三十五节，亚伦供职的时候又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死亡。每当祭司进到神的面前，他穿上祭司的袍子，袍子底下有领带，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步骤的时候都有声音出来，有这个声音出来就怕被听见，不至于死亡，简直是蛮有生命的侍奉。一个饰钮，一个铃铛，饰钮在圣经里面表明蛮有生命，我等一等会稍微提一点。那么我们再看第四十一节，而且从四十节看起，你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哥哥和亚伦和他儿子穿戴，并要膏他们，又要膏他们。穿戴了这些之后，才用膏油套在他们的头上，来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们注意，假如没有受膏，就不能供祭司的职分，又要膏他们，把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祭司之分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来供的，必须膏他们，穿戴的这些膏他们，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们再往下看，是三节，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就进坛，这个坛是香坛，并不是祭坛。就近坛在会幕里面，因为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比穿上免得担罪而死。假如没有穿上的话，他就担罪而死，就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换一句话说，这是侍奉神的人永远的定例，必须穿戴这些，然后在神的面前才可以进祭司的职分。我们再请来看新约的两个地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时间是相当的短促，所以我们尽量够大概的看一些圣经节。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愿意从祭司那一件袍子上面，在罗马书十三章中得到一个完全的解释。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我们请一同来念，找到的弟兄姊妹请一同来开口来念。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换众私欲。你说到底祭司所穿属戴的是什么呢？他说总要披戴基督。怎样子才算披戴基督呢？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换众情欲。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对不起，请到这边来好吧，啊，这边来啊，你们也可以尽量找座位，请到这边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已经找到了弟兄和姊妹，我们请盼望，请你们一同来念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谁？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职。这里一共说到三件事情，他膏我们，印我们，在我们的心里来作职，这三方面都是圣灵的职事。圣灵在一个侍奉神的人身上，在他们侍奉的行动、侍奉的作为中，常有这三方面的作用。这三方面的作用到底是什么？用印、用膏作职，这三方面。当我们的神把这些事或者更多的事都教导我们，当我们都有一个存一个受教的心，领受神恩惠的话语。我们有点简单祷告。主耶稣，每当你的话向我们解开，我们心里才会了然， 我们才会明亮，我们就会在你面前夫妇下拜。我们知道你我们所预备的是那样的周全，是那样的美善。主耶稣，我们求你这一切都能够显在你的子民身上，显在你的子民中间，叫你的荣耀得到称赞。当然这一段的时间不叫我们突然过去，乃是把你心头的话对我们说明，好叫我们知道怎样在你的面前生活，怎样在你面前往来。主啊，当愿我们所有的侍奉和工作都蒙你的悦纳，只等到主来的日子，我们在你面前得到你的称赞，得到你的称势称好。主耶稣，我们把众弟兄姊妹托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这一生没有枉然过去，乃是在主的面前每一行动都蒙你的纪念，都得着你的悦纳。主耶稣，我们求你赐福给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虽然在极其紧促的时间中，短促的时间中，但愿你所要说的话你都能够说得透彻明亮。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将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再继续来看蒙神悦纳的侍奉到底是怎样。我们刚才看过有两件基本的事，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不能不有的装备，而且不能不有的这个基本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圣衣，第二个就是膏油。很清楚的，神对摩西说应该为亚伦和他的儿子造做成圣服，使他们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换一句话说，一个人假如没有穿戴圣衣，一个人到神的面前就不能供祭司的职分。一个人是否是祭司，一个人是否能够供祭司的职分，就看有否圣服穿在他的身上。那么圣服到底是表明什么的呢？圣经里面这件衣服常常表明我们所有的生活行为。我们这个人到底在哪里行动，在哪里生活的呢？在哪里表现我们的作为呢？都在我们的衣服里面，对不对？衣服就把我们的行动和作为都表明出来。所以在圣经中很多的地方，衣服都是表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和作为。那么这一件圣服就是表明我们该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有这样的生活是我们侍奉神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假如我们没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就以为可以侍奉神，那是一种亵渎，那是一种轻慢，那是一种藐视了神。因为神是极其尊荣的神，对不对？所以说他必须给他可以制造圣服穿在他的身上，使他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刚才一再重复的说过，在这一段的圣经中一再的提起，使他可以，叫他可以，好叫他为我供祭司的职分。换一句话说，假若没有披戴这个圣服，我们就不能在神的面前尽祭司的职任，供圣职乃侍奉神。所以一个人在显明身上最显明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衣服。就是我们地上的事情也是这样，某一种人常常有某一种的披戴。我在这里不大清楚，你比方在香港，所有在政府里面做事的人都有一个制服穿在哪里。你到香港去，所谓的人民入境处，就是移民局啊，那个机关里面，你看个个都穿着那个制服，一定的。这个制服就是他那个职分的一个标志。我们同样的，我们乃侍奉神，在你我的身上也应该有一种标志。神看起来就知道我们是侍奉他的人，别人看起来也知道我们是侍奉他的人。比方说军人一定穿着军服，对不对？穿着军服，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军服。怎么知道他是军人呢？因为他那个服装就把他表明了出来，那个服装就是这个人和他智慧的一种标志。在我们侍奉神的人身上也应该有一种属灵的标志，也应该有属天的标志，也应该有一个我们属神而侍奉神的人的一种标志。这一种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服，圣服，神圣的衣服，分别为圣的衣服。这个圣服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到外面订造一件呢？那这个圣服到底是怎样做成的呢？不 不是在外面做出一个好像天主教神父一样的有袍子，也不叫这个圣婴教会的神父一样有袍子。圣父的天主教的有一天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说我真不大愿意，他是一个牧师在圣灵会，但我真是不大愿意在我们那个地方讲服侍。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们每逢做什么所谓的圣事的时候都要穿那个牧师的袍子，牧师袍啊。他说比方说在哪里什么所谓领圣餐的时候又穿牧师袍，他说起初的时候啊去讲道的时候也在穿这个牧师袍。我告诉你，你外面穿的牧师袍里面不一定有牧师的灵呢，里面不一定有牧师那个心的，对不对？没有用。那么这件圣服到底是什么？它是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假如实在有分别为圣的生活，叫人可以认出你们是属耶稣的，认出你们是一帮侍奉神的人。人不要看别人，人只看你这个生活行动表现言语态度，就可以清楚地确定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对不对？你怎样的一个人表现在哪里呢？你是表现在生活的实际上啊，不是表现在你的舞台上啊，你清楚吗？你不在那客串客串那是不行的呀、啊，在神的圣宫上面没有可以客串的。哎，我今天表演一个皇帝，穿上一个皇冠黄龙马褂，哦，那是不行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真正属灵的人，真正一个侍奉神的人，那个标志就在于他的生活。你那种的生活，那种的表现，能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你跟我们不太一样。你那种的坦途，你那种的举止，你那种的态度，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你跟我们不太一样。你实实在在有一种分别的气氛在你的身上，有一种圣别的味道在你的身上，这是什么？这叫做圣服。这种的味道结果所显出来的，这种在你的身上那种气质所显出来的，为荣耀为华美，这是圣服。所以分别为圣的生活是成为我们祭司的袍子一样。我们今天有确定的一件事情，生活和我们的侍奉是分不开的。所有的宗教是生活归生活，侍奉归侍奉，对不对呀？念经念完了经，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火上来敲那个东西就是说木鱼，是不是？敲完了木鱼的话啊，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他来领诗，领完的是他说一句话，他心里有个叹息，他说一句话：我们唱诗歌不要好像火上念经一样的，火上念经他的有口无心。我说是很可能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实在来到一个11个关键，第11个属灵关键啊。藤牧师讲的10个关键还不够，第11个关键，11个关键什么？唱诗唱念经有口无心，那是11个关键危机。弟兄姊妹，真正一个属灵的人，他的生活跟他的侍奉是没有法子分开的。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例子作为这一件事情的象征和表明。比方说我们昨天说过了，最开头的一个侍奉也是神最分明的一个分别，那是在谁的身上呢？在该隐和亚伯的身上。圣经里面是怎样告诉我们？他说该隐是种地的，他就拿地里的出产来献给耶和华为供物。他亚伯是牧羊的，就把羊群中头生的献给耶和华为供物。你听见这句话里面的含义是什么？种地是该隐的工作，种地也是该隐的生活，对不对？他的生活就成为他在神面前的侍奉。他种地把地里的出产献给耶和华。我请问该隐在神的面前是侍奉的是什么？就是他那一套的生活。他的亚伯是牧羊的，他把羊群中头生活羊的自由献给耶和华。牧羊是亚伯的生活，亚伯素常的生活就是牧羊，而他的侍奉是什么？也就是羊，也就是牧羊这个事情。生活和侍奉是不能分开的。你千万不要有一种成为一个两套的人，有两个标准，两个人格，两种情形。在家庭中生活是一样，来到教会里面礼拜堂是一样。在众人中间的话，生活是一种，来到礼拜堂说我再晚一点来进来，都弯着腰走进来，非常的谦卑，轻轻的坐下来，一坐下来低头祷告，无声默祷。哦，弟兄姊妹，你的生活如何在神的面前就表明你有侍奉也是怎样。 清楚，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实在的说明这件事情。比方我们再往下去，到了创世纪第五章，我们刚才所讲该隐和亚伯的事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再往下去看到创世纪第五章，那里说到一件非常惊奇的事，他说雨若与神同行300年。你看一个人能够与神同行，并且一同行就是300年，不是同行3个钟头是容易的，同行300年需要一个持久的能力啊，稍微不持久，稍微不能耐，半途而废，走不下去了。但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我们都想到底怎样同行。以诺将来与神同行，一定要抛弃很多的东西，抛弃他素常的生活，抛弃他的本分，抛弃他的责任，他做丈夫的话抛弃他的妻子和儿女，什么都不管了，这样来，那这样的洁身自好的与神同行嘛，是不是这样？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说。他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很稀奇的一句话，下面说并且生儿养女。你说一个尽管生儿养女的人还能够与神同行吗？拖着拉着啊，一个背在背上，一个牵在手里，一个抱在怀中，这个还能够与神同行吗？与神同行是怎样的同行话？哎，神说就是这样。到底什么意思？都是表明一件事情，我们是否神是包含于我们素常的生活中，生活跟侍奉是不能分开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我兼两个钟头的时间是来侍奉神，其他的22个钟头的时间是我事情的，是我自己的，是活在世界里面。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北美的某一个教会，他说上午礼拜堂里面上午做礼拜，非常的神圣，非常的圣洁，那个气氛非常的美丽。下午做什么？下午打太极拳。我不是说这件事情太坏了，我乃是表明这里有一点界限，好像上午和下午分得很清楚，上午是归神的，下午归我们自己的，是我们私生活，神不要管。我告诉弟兄姊妹，真实的侍奉就包含在我们的私生活里面，你私生活如何，在神面前侍奉的情形也就怎样，没有好的私生活，你就不会有好的侍奉。哪一个侍奉是表演，是做戏，清楚吧？神绝对不愿意看戏，偶像才看戏。你看见庙里面的菩萨常常看戏，对不对？我许了一个心愿，给他做一台戏给偶像看一看。我们的神从来不看戏，我们的神所看的是你的生活如何，哪一个圣服穿在身上，使他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位。所以许多的弟兄姊妹心里有一个苦恼，苦恼什么？因为他不明白到底怎样侍奉神。他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很盼望，我很迫切，我盼望能够侍奉神，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有没有这个问题呀？常有这样的问题，我愿意侍奉神啊，弟兄啊，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前不久还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她说你们在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啊，我愿意全时间来侍奉，到底有没有事情可做啊？我说全时间侍奉的没有什么事可做。你真的有侍奉神吗？就是照着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去侍奉，你煮饭好好的煮，找了煮了又熟又香又白，米啊一口煮了3口那么大，丈夫跟太太吃，跟孩子吃了非常高兴，你说侍奉神了。你当你侍奉那个煮饭煮好的时候，你以后话我把它当作数据献在你的面前，饭是数据，对不对呀？对不对呀？饭是数据吧，它虽然不是麦子，但是出了米煮才能，对不对呀？哎呀，你不要以为我说笑话，弟兄姊妹，你们看见过与神同在那本小册子没有？劳伦斯弟兄写的，他做什么？那个与神同在，真正就是与神同在。经过300年的时间，我们看他小册子的时候，我们仍然从那个话语里面享受到神的同在。劳伦斯弟兄写的，你说劳伦斯弟兄他怎样有这么丰满、这么深厚神同在的经历？他做什么的人？他大概一天到晚都不做事的，关在房间里面、修道院里面修道，才会有那么丰厚的神的同在，是不是这样啊？他稍微动一动，神的同在就不见了，恐怕。因此他不敢动，他一天整天是这样的，不敢发抖，稍微发抖一下，神的同在抖掉了，是不是这样？不不不，我告诉你，劳伦斯弟兄忙得不得了。他做什么厨房的大师傅等等，你中午再去看看厨房的大师傅忙不忙。但是他说怎样，他怎样侍奉神，每当烤一块饼，饼烤好了他拿起来，神啊我感谢你，是你给我这个力量，给我这个恩典，叫我做得好这件事情。主啊，我就在这件事情上我把自己献给你，
献给你。结果饼他没有做好的，烤焦了，他说神啊，你赦免我。您是这样的大义，您是这样的疏忽，稍微离开你的同在，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做得好的。你看弟兄姊妹，劳伦斯并没有全时间侍奉我，想劳伦斯弟兄蛮有神的同在，你我是远远赶不及他，够不到。哪一个神的同在从他的身上养，身上那个流溢出来，养溢出来，如同那个饼的香啊，那个烤的饼的香从他的饼上面流换出来一样的，散发出来一样的，这是侍奉。我愿意弟兄姊妹，我们确定的知道一件事情，侍奉跟你我真实的生活分不开的，你不能也做一个两套的人。宗教才是两套，懂不懂？宗教才是两套啊！拼命的打牌，打完牌的到庙里面菩萨烧烧香，烧过香告诉菩萨说，菩萨我再去打牌，求你借我有一点钱嘛，这不是在神面前圣洁的光景。为我们真实身上披戴着圣服，穿着圣服，才可以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会。是哪样的人才能有哪样的事，神所看重的是这个人，不是你做的什么事。神不会受我们的骗啊，神不会受我们的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有个盼望，有个企图，背后的生活是一塌糊涂。我们到神面前的神来的时候装得非常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那神不会受我们的骗的。神说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你记得吗？启示录第一章显出基督荣耀的意象的时候，那你看见基督荣耀的意象是什么样子？他的眼睛如同火焰，没有看不透，没有看不穿的，他看到你的最深的地方，最隐秘的所在都看见了。隐秘处的生活如何他看见了？他不但眼睛如同火焰，启示录第一章那里说到荣耀基督的意象，那里还说一句话，他的腿好像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光明的铜，铜铁那个铜，你看见铜是审判，圣经里面铜是表明审判，在炉中锻炼过的，火炉里面锻炼过的，经过他本身经过熬炼的，因此他带着审判的威严临到他的百姓身上，所有的虚假都要受审判，你我生活中的虚假要受审判，侍奉中的虚假也要受审判，清楚吧？我们想另外穿上一套衣服来侍奉啊，侍奉完了撇下那个衣服再往世界里面去，那是虚假又受审判。你看见我们侍奉神头一件事情穿上圣服，那个圣服第一件表明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我等一下稍微提一点什么叫分别为圣，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以为分别为圣那是非常神圣的神圣，那大概我永远达不到了。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达得到。假如达不到的事情，神绝不要求我们，神所教训我们的都是我们做得到的，清楚吗？从不要求我们做不到的，靠着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他丰富荣耀的同在，都做得到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他说这个披戴着圣服的时候，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生命的侍奉。怎么知道是生命的侍奉呢？他说在祭司的袍子底边上一根金线绣上丝纽，一个丝纽一个铃铛，一个丝纽一个铃铛，你看好不好？丝纽在圣经里面是表明满纽生命，丝纽不是那个欢丝纽啊，不是台湾人所说那个巴拉欢丝纽，差不多丝纽里面怎样好多纸，对不对？丝纽除掉那个壳子就是纸，满了纸，红红的，对不对？里面非常的满的那个纸，那就表明生命的丰满，籽很多很多的，生命的丰满，每一个籽都是一个种子，都可以长出丝牛来，对不对？生命的丰满，它有这个生命的侍奉。我们的侍奉绝对不能仅仅是宗教的仪伪，绝对不能仅仅是一种形式，形式在神的面前没有存在的价值。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受到最大的为难就是什么人？法利赛人嫁给主耶稣的为难。你假如把约翰福音整个看过，你就看见在地上主耶稣遭遇到最大的试探，最大的攻击的就是法利赛人。为什么法利赛人这样攻击主耶稣呢？因为他们又照着形式来侍奉，主耶稣不照着形式，乃就照着生命，对不对？他们说主耶稣不守安息日，这个不是从谁来的？主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 不至于死亡。换一句话说，若没有这个铃铛，若没有这个铃铛，就不是生命的侍奉，就是死亡的侍奉，对不对呀？不至死亡。为什么不至死亡呢？他的行在耶和华面前，每当我走一步的时候，铃铛就响一下，铃铛给我一个警告，铃铛给我一个警惕。你要知道你现在就在神的面前，你不可随便，清楚吧？很可惜好多的基督徒身上没有铃铛呢，说话中间没有铃铛，可以说了天花乱坠，一点不觉得亏欠。做事里面没有铃铛，不觉得他的事情说坐在神的面前，他就在那里随便晃动。没有铃铛的基督徒可多了，弟兄姊妹，不要说没有铃铛的基督徒啊，没有铃铛的牧师可多了人，没有铃铛的传道人可多了人。哎呀，有一天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我们有一个弟兄非常的科目，就跑到神学院读书，到了神学院读书，他读读读实在读不下去了，读不下去又辞出来，又退学了，又退学了。退学了，他这个那个教导主任问他说：“你为什么又退学了呢？杰里难道不好吗？不够来栽培你吗？”哎，他说：“对不起，我实实在在没有什么得做在这里。”他难道你连我都不佩服吧？你不佩服我吗？我这个教导主任难道连我都不佩服吧？你看他说这样话有没有铃铛？没有铃铛啊，去吹喇叭，吹号，弟兄姊妹。没有铃铛，没有觉得我该在神面前说话，应该谦卑下来，是是是，亏欠亏欠亏欠。神把你托付给我们，我们竟然没有什么从神那里领受再教导给你的，真亏欠。应该是如此，才是行在神面前，才有铃铛响在他的心里面，对不对？你看今天有多少有铃铛的人，没有铃铛就表明他忘记你，是行在耶和华面前。我们行在肉体中，行在情欲中，行在己意里面，天然里面，行在自己的兴趣里面，行在自己的爱好里面，没有铃铛。这不是生命的侍奉，生命的侍奉是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本身警惕自己，我时刻都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大卫的故事吗？我不知道你上岸弟兄前两天会不会讲到这件事情。你要是把大卫的历史看过，我觉得非常美丽。大卫在其中有一句非常美丽的事情，什么？在诗篇十六篇那里说，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至于摇动。诗篇十六篇是最优美的一篇诗，对不对？那你说我所得的好处，你为我持守，你愿神两个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那是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歌，在属灵的境界中非常有价值，非常纯净的一首诗歌。在那个诗歌里面他说什么？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便不至于摇动。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换过来来说也是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对不对？他每一个思念，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反应，对任何一件事情反应，他都应该觉得我在耶和华面前。你记得吗？扫罗追赶他寻索大卫的命，有两次落在大卫的手里，你们记得这故事吧？记载在撒母耳记24、26章，我说记得没有错的话。一次大卫在山洞里面躲藏，扫罗也进去了，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记得？大卫把扫罗的衣裳袍子割下来，也心中自责，对不对？他为什么是这样？当扫罗在那水壶，扫罗的水壶跟枪都被大卫手下的人拿去，大卫手下的人向大卫建议说，容我把他刺透在地上，耶和华不是应许你要做以色列的国位吗？你现在就可以得国，你现在可以做王，很方便，你的仇敌就在你的面前，并且耶和华应许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现在正是时候，你不要动手，我们拿一枪就够了，对不对呀？大卫的手下人是不是向大卫这样提议？你们有看过撒母耳记24章、26章？大卫怎么说？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有这样的反应？他为什么不容让他的，不但说不放纵啊，不容让他的手下的人一枪给他致死？若是我们的话，我们又向他说：“谢谢，你实在给我太方便了，你帮我摸大的忙了，一切的难处就是这么一枪我解决了，一切的好处都来到了，国位可以登上去了，宝座是我的了。”没有，为什么？我在耶和华面前，几个原因。 一切的反应都因为我在耶和华面前，你知道吗？你骂我，我所以不敢还口，什么原因？我假如看见你面对着你的话，你骂我一句，我也骂你一句，老实说不让你便宜，对不对啊？因为我是在你的面前，你在我的面前，我们面对面的是你呀。假如面对面的是耶和华，怎样啊，弟兄姊妹？你那个反应就怎样，你那反应就不一样了。你想骂一口，你要考虑一下了。你清楚不清楚？他没有听见，耶和华先听见了的。你看见这件事情有个灵丹在那里，你我真正的侍奉，出于生命的侍奉。弟兄姊妹，我再说，不是为神说花热心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就算侍奉神了、啊，不一定，不一定。什么是侍奉？出于生命的，满有四钮，一个灵丹，一个四钮。所以有生命的侍奉，因为有灵丹。假如没有灵丹的境界和警惕，我们就不会有生命的流露，我们只有肉体的行动，对不对？好多的侍奉是我们肉体的行动，没有四钮，没有果子，在神的面前不蒙悦纳。他说不止这样，这个真正灵丹的侍奉也是蒙悦纳的侍奉。他在祭司的冠冕上有一块牌子，用刻土书的方法刻成那个牌子，叫做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他的这一个牌子挂在他的头上，结果恶上，结果怎样？他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侍奉神多美丽的一件事啊！侍奉神绝不是那么粗枝大叶的，我们可以用肉体随便来的，对不对？我们的神不容让他的肉体，我在下面可能会说一点。你看，又穿上圣服，使他可以进祭司的职会，美不美？努力啊，太美了，对不对？穿上圣服可以进，怎么进祭司的职分，穿上圣服，然后分别为圣的生活，满有生命的行动，在神的面前受了警惕，每一举动每一步骤都是照着神，不敢随便，不敢放纵，不敢轻慢。结果呢，额上有一块石头，有一块牌子，分别为圣。你看额上，这个额上表明什么？最显著的地方一看就看到了。神对亚伯拉罕、对大卫都说：“我使你的名为大。”你到神对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应许，比方说：“我必赐福给你，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些应许都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其中有一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说什么呢？他在哪里这样说？他说：“我叫你的名为大，你的名是大。”到今天亚伯拉罕的名实在是大，有哪一个神的子民不知道亚伯拉罕？即使伊斯玛利的后裔，那些亚拉伯人，那些回教人也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对不对？名为大，那真好。你看有一块牌子在来说归耶和华为圣，所以看见的都知道名为大，在神的面前是否有价值。那么现在我们总结的说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一件我们穿戴着乃侍奉神的袍子的圣袍呢？这一件圣袍不是别的，不是你我的作为，不是你我的修行，不是这一个。弟兄姊妹，千万记得神不叫我们修行，千万记得保罗说这一切在使用的时候毫无功效，哥罗西书专针对着这一件事情来说的。保罗为什么写哥罗西书的呢？因为哥罗西书那里哲学非常的流行，能用种种崇拜的道理，种种人的道理来崇拜神，结果神保罗说当他使用的时候全无功效，都有败坏，不是叫我们修行。那么到底这件衣服是什么，这件圣袍是什么呢？罗马书十三章给我们最好的解释。罗马书十三章怎么说呢？总要怎样啊？会不会念念的啊？总要披戴基督，主耶稣基督。哦，这个圣袍不是别的，把耶稣基督披戴在我的身上。耶稣基督披戴在我的身上是什么意思的呢？他下面马上就解释，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换种私欲，清楚吗？耶稣基督今天是已经在我的里面，不错，但是耶稣基督仅仅在你的里面，没有披戴在你的身上，人还看不出你是基督徒的。你说我里面有宝贝，里面宝贝是你自己知道的，别人看不出来，对不对呀？是保罗说有些宝贝在瓦器里， 不错，但是单单宝贝的瓦器你是不够的，还披戴在身上。披戴在身上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显在我的行动和生活中，这一面。另外一面来说，我是在基督里面行动生活，对不对？我在哪里行动生活？在这衣服里面行动生活，对不对？披戴基督，我就在基督里面行动生活。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有一句话说的最美丽，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总记错了，不是第一章就是第三章四五节那个地方，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遵他而行，有人跟他翻译做什么？就当在他里面行动生活。你我在哪里行动生活，弟兄姊妹？是不是也在翻过了去？是不是第一章还是第三章？哦，对不起，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啊，你没记就翻，我就翻一翻，很快的啊。
第二章，
对不起，这个完全错，是几节？第六节是不是？好，第六节对。啊，你们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那么下面还有一句话。对了，我记错了，记到三章去了。还有上面还有一句话，二章第六节，遵他而行。对了，我记到三章四五节，因为相关的一句话，三章四五节说，又在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为此蒙召归于一体，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指挥你们。有人给他翻译做指挥，或者翻译做裁判，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里面裁判你们。这裁判是什么？裁判就是铃铛，对不对？啊，是不是铃铛啊？什么叫裁判啊？你们赛球打球的时候啊，哎，犯规了怎样？裁判你停止下来，你不能再这样打了，对不对呀？裁判就是一个铃铛，哦，告诉你那个行动越轨了，不应该。他说我们应该怎样，弟兄姊妹？这一件圣袍不是别的，在你我素常的行事生活中，要在基督里，基督披戴在我的身上，我在基督里。换一句话说，我的生活我的行动跟主耶稣基督紧紧连在一起的，不是我归我的，主耶稣归主耶稣的。啊，我打牌归我打牌，主耶稣啊，打完牌我再来祷告你啊。不，你做的真的能够打牌的话，你应该跟主耶稣一同来打牌。我告诉你，真的，我不是随便说的。你假如认为有人问说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打牌呀？我们是消遣，不是赌博。我说好吧，你去消遣吧，主耶稣给你一桶消遣，你就消遣吧，你大胆的消遣，24小时一桶通宵消遣都可以。我说主耶稣若不在你消遣的里面，你千万不要消遣。你为什么被主耶稣一桶消遣了呢？那么你离开了主耶稣，那就不是圣洁的生活，就不是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你就不在基督里面，你就不是披戴着基督来生活，很清楚对不对？那不要为肉体安排，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容易为肉体安排呀，老老实实给弟兄姊妹说，连我的讲道可能都不过为我肉体安排。你知道讲道讲得好很舒服啊，你们听得舒服不舒服我可不管，我自己讲起来很舒服的啊，讲的时候啊，好像会吟诗的人啊，你知道我们以前的人会吟诗啊，吟诗他一面吟啊，一面这样摇头摆脑的吟啊，真好啊。那个诗到底什么烂诗，他又在那乱摇一起的啊，我可能讲的烂道，我自己很高兴啊，很享受。但我这个享受这个讲道是什么？老师说一句话是肉体安排，不是替代基督。我不说笑话，弟兄姊妹，我们为自己的喜好，为自己的兴趣，为自己的作想，为自己的安排打算，这一些都不是侍奉主的人该有的心意，该有的态度。我为什么愿意这样侍奉？我昨天我不晓得哪一位姊妹提起了，我说比方你会唱诗，哎呀，你在先手术很多礼拜堂里面请母母小姐献诗，我告诉你，你在那献诗啊，神可不听了嘞。神只听那个这个那撒的诗，只听那个亚撒的诗，只听那个何纳后裔的诗，可不听你这个诗。为什么你在唱那个诗的时候，完全是你自己的发表？你看我的歌喉多怎样啊？我唱的多好，音乐多美丽呀、啊！我说是，你可以用音乐来侍奉神， 但是问题在这里，你里面的心意、你们的态度、你们的精神是怎样，动机是如何，根是从哪里出来的，你唱诗献诗根从哪里出来的。有人现是简直在那表扬自己，为自己做广告，你知道吧弟兄姊妹，这一个是为肉体安排，他说怎样，总要披戴基督。这件事情可以做，我不是说不可以做，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保罗的胆子最大，他的尺度非常的宽，他一点不加人约束，不加人限制，他凡事都可行。好，你们出去打球，出去赛跑游泳，什么都可以。哦，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他总要受主的管理，总要有主在里面才可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说你给他穿上圣衣之后就怎样呢，又膏他，好叫他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单单有圣衣没有膏油，你还不能供祭司的职分。单单你有美善的生活，你没有在神的面前受膏油，还不能供祭司的职分。那在这里我又提醒弟兄姊妹，膏油在哪里倒下来，穿上了圣服才有膏油倒下来，清楚吗？好多人追求圣灵，追求圣灵的浇灌，追求说方言，追求醉酒，你知道基督徒常常醉酒啊，因为在五旬节那天《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他们都有醉酒的味道。当使徒们是被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无非是醉牛酒。彼得起来身边说，时候强盗已出，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我们不是醉酒，我们被圣灵充满了。那被圣灵充满了真好啊，好多人求圣灵充满。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使徒们说那样被圣灵充满，原因因为他们身上穿戴着基督，原因他们身上都披戴着基督，清楚吗？圣袍穿上了，圣服穿上了，然后说又要膏他们。什么时候膏？膏油的根基是在人穿上的圣服。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给弟兄姊妹说，愿不做经过三天三夜的祷告进食，愿不做，愿不做啊！许多人以为被圣灵充满好难啊，需要经过好长久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拼命的要，坚持的要，祷告的要，迫切的要，非要我不起来跪到街里到死也愿意，你给我圣灵充满。那告诉你，等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他没有死，还是起来了。弟兄姊妹，圣灵浇灌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随时都充满。圣经里面说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以弗所第五章，要被圣灵充满，神随时等着来充满我们，所以才说要被，对不对呀？问题是你要不要？你说我要，我就是要才祷告啊，我不要来祷告什么啊？我不要，我老早去玩了还祷告什么，我就是要啊。不错，要跟要不一样，你要的怎样要呢？你穿上圣服来要，那么马上就有，清楚吗？把我们的生活调整一下，把我们的生活改变一下，把我们的生活不要去放纵肉体的私欲，把我们的生活来披戴基督的时候，马上膏油就从亚伦头上流下来。我们的主是受膏的君王，他被高举，从父神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浇灌下来，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主他是受膏的君王，他是受膏的元首，把所领受圣灵的丰富都浇灌他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那么什么时候被浇灌的弟兄姊妹？被浇灌乃是在于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有基督的馨香，同时有膏油的香气，对不对？你现在又被充满，现在立刻就可以被充满，我可以这样说，不必你回到幻厅，你一路走一路被充满，你现在立刻被充满。我深信劳伦斯弟兄他所说的那么主与主同在就是那样，时刻被圣灵充满。充满是里面的，不一定是外面什么表现的，里面那个丰盛，里面神丰富的荣耀，好像当初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一样的，哪样充满了我们。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侍奉神绝对有尊重那个膏油，膏油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必须我们披戴基督。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在出埃及记大概三十二章讲说，这膏油不可倒在肉体上。你若是肉体的话，你满有肉体，你的行动是肉体，说话是肉体，这个人的侍奉也是肉体，满有肉体，都是肉体的话，膏油不会倒下来，因为膏油不倒在肉体上。 那么有的人他的仿制膏油，假造膏油啊，有人就是假造膏油。我告诉你啊，记住中间没有方言，膏油方言就来了。神说你仿制膏油，照这个制膏的方法来制造膏油的话，他必定死亡，不能没有生命的侍奉在这里。真正的膏油从哪里来的？穿上圣服的时候。好，第二件事，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膏油？你看美丽不美丽？好好在神的面前跪下来读圣经，真美丽呀！我再说弟兄姊妹，圣经最美丽。那么到底什么是膏油啊？膏油就是圣灵，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不说圣灵，说膏油？你看美不美？他若说圣灵的话，我们总觉得好像可畏的一位，那是非常威严的一位。他不说圣灵，我再说圣灵是什么？圣灵是哪一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灵的宝贵吗？好多人把圣灵误解了，以为圣灵来的就是触电，圣灵来的就是醉酒，圣灵来的就是发抖，圣灵来的就哈哈大笑，不然的话悲悲切切的哀哭一顿。圣灵不一定是这样嘛，对不对呀？不一定是这样，对不对？把圣灵误解了，到底圣灵是什么？三二一的神直接跟你接触的那一位就是圣灵，清楚吗？我们讲到父神，那离开很远，在永远的根头根源那里。父神啊，我们感谢你，在很远很远。我们说到子神，主耶稣基督，他成为肉身，他今天在复活的里面，他在神宝座右边。我们说到子神，对不对？也好像离开我们比较远一点，他完成了救赎，他坐在父的右边，在高天之上做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在哪里？说到圣灵，你就在我们里面，圣经里面你就看圣灵都是直接跟神接触的那一位。我昨天跟哪一位姊妹提起过了，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头就讲到这件事情，到神起初创造天地怎样，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渊面黑暗怎样？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看见没有？圣灵就跟那个受造的物质有一个活的接触，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们记得这句话吗？对不对？神的灵运行，他没有说神运行在水面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运行在水面上，没有说圣灵。你看你把圣经全部给他读过，你发现圣灵是哪一位？三而一的神直接跟我们接触的就是圣灵，所以他直接接触的圣灵，他不说圣灵，说什么？说膏油，膏消化膏啊，什么香膏啊，膏是什么？膏必须接触到你，你才会觉得滋润，对不对啊？消化膏装在瓶子里面，你不会觉得。消化膏什么？它的功效，它的价值在哪里？在跟你接触了，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你们有没有买的消化膏摆在哪里呀、啊？没有啊。好多人从台湾带的那个是盘子的时候摆在哪里是可以的，假如你把的巴黎的消化膏或什么地方的消化膏摆在哪里，那么我告诉你过了3年不能用了，坏掉了。消化膏主要跟人接触，跟人接触非常的滋润，非常的细润，非常的柔和，非常的美丽。我没有涂的啊，不要笑啊，我涂了另外一种消化膏，从天上来的，弟兄姊妹，那什么膏油哦，那么滋润，那么丰满，那么美丽，那么细嫩，那么洁白，这是神给我们接触。宝贝不宝贝，弟兄姊妹，神不仅仅摆在高天之上让你我去敬拜，清楚吗？这个是宗教的观念，神在高天之上让我们在地膜拜他。不，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敬畏是什么？敬畏乃是神自己跟你接触，跟你的生活有直接的接触，跟你的心灵有直接的接触，跟你这个人有活的接触，那个才是救恩的。你得享受到神，你才享受到神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太多太多的地方给我们看见，神都是让我们享受的，对不对？明天早晨我们就开始擘饼了，擘饼的时候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拿着吃，这个是我的身体，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远的生命，我的肉可吃，我的血是可喝的呀。我们又享受神圣灵，那么圣灵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侍奉中到底有什么作用？他说圣灵的侍奉中，我刚才特别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提过一下，他说圣灵在圣经中在我们的侍奉中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个，他是做膏，膏我们。膏我们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知道神的同在，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比方说，我到底可不可以用唱诗来侍奉神吗？可以。 当你唱的时候里面没有膏油了，你知道你这个唱诗不能够侍奉谁，不能满足谁，你这个唱诗不过是发表你自己的唱诗就是了。然后你在这唱的时候马上有膏油，我告诉你，很多基督教的复兴是从唱诗歌开始啊，对不对？我每纪念十字架那首诗歌带来很大的复兴，我每纪念那十字架，哦，那首诗歌带来非常大的复兴。但是那个唱诗的的确确蛮有膏油，蛮有圣灵的同在，里面是滋润的，不是干燥枯燥的，不是单单表扬我这个音喉，这个歌喉多优美的，好像黄莺一样的，不是，非常美。就第一，他做高，在我们的侍奉中有圣灵做高油，你就可以侍奉，你就可以继续向前去。第一，第二，圣灵做什么？做印，他说圣灵做印。圣经里面提起圣灵做印记的时候，有好多方面的意义，我们不能多说。我们今天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圣灵做印记是什么意思的呢？印就等于一个校对了，交对一下，对不对呀？你今天事情做错了，你比方说在台湾啊，我们在银行存了钱，我现在用你钱怎样啊？有硬件摆在那里，对不对啊？跟你对一对看对不对，交对一下对不对？啊，你这个硬件不对，不能领钱。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在侍奉中生活，在侍奉中行动的时候，在我们继续侍奉的过程中间，圣灵才能来硬我们。硬我们什么意思？表明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有点消正，你偏出去了，那个地方你不大对了。你所讲的那一篇道里面哪一句你不应该的，你现在赶紧收回来。需要结案，弟兄姊妹，不是我一意任意妄为、任意曲词，不是这样。常常受到圣灵的交对，常常受到圣灵的交正，对不对？常常受到圣灵的交对、交正，那个是做印。啊，常常受到圣灵这个交对、那个交正、矫正，或者这个矫正啊，受到圣灵的矫正或者矫正，对吧？虽然说到这个矫正，圣灵在我们里面很宝贵。哎呀，好像什么呢？好像孩子在那走路的时候走错了不应该去的地方去了，妈妈用袋子给他牵一下、拉一下，哎，所以也走正就走过来了，不会偏出去，不会偏离得太远。不然的话，你我这些人很容易偏出去的，弟兄姊妹，追求追求的结果偏出去了。刚才这个腾弟兄也讲过这样的事，追求圣灵有的就偏出去了，有的就不够，对不对呀？为什么偏出去呢？没有接受圣灵在里面真正的矫正他。我们在侍奉的行动中应该时常接受圣灵的矫正。第三，他说圣灵做质，质这个质是弹头，是样品，是预先尝到，做质啊，什么做质呢？我们若实在是行在圣灵里面，在我们的侍奉中若实在是满有基督的话，圣灵就做职在我们里面。什么做职？弟兄姊妹，职就是说让你预先尝到天上一切的丰富，预先尝到神所有的祝福。哎，我越侍奉里面越丰富，越侍奉越有祝福，越侍奉尝到天恩的滋味，越侍奉好像乃是的全能，我都尝到了。希伯来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乃是的全能，欲尝天恩的滋味，觉悟乃是的全能，对不对？这乃是的全能指的将来主耶稣再来建立国度的时候显出来的全能。所以你看见我们今天怎样侍奉才能蒙神的悦纳，一面有圣衣，一面有膏油。我们在膏油中行动，膏油教导我们。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主的恩膏在皇室上教训我们，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怎样是披戴基督的呢？我到底怎样披戴基督？你看膏油和圣衣是互相委约的啊，圣衣和膏油是互相委约的。我今天到底怎样就披戴基督的穿着圣衣的呢？按着恩膏的教训，约翰一书一章二十七节，按着恩膏的教训，我就住在主里面，对不对呀？凭着膏油，我就知道我是否住在主里面，是否照着基督而行动而生活和侍奉。那么另外一面来说呢，那我就借着衣服带来膏油，我穿上圣衣就受膏油，对不对啊？我借着膏油就我们能够穿上圣衣，借着圣衣穿上膏油，你看见没有？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凭着我们里面圣灵所给我们的感觉，圣灵所给我们的教训，维持我们分别为圣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怎样维持的呢？ 我们很容易患重肉体啊，我们很容易患世的人啊，我们患世惯流的人啊，我们就凭着恩高的教训维持分别为圣的生活。当我维持有那个分别为圣正常的生活，高油就更多的倒下来。你看，互相违约，美丽不美丽？这一个就是侍奉神的两个轨道，圣洁的生分别为圣的生活，高油，高油维持那个生活，生活带来更多的高油。这个真正的侍奉，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悦纳。